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介绍过第一首的感恩圣咏，就是圣咏第三十首。圣经里面在诗高的翻译叫它病后的感恩歌。我相信各位听众特别对其中有一句有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一个讲法，就是第七节，我曾自夸过说我永不会动摇。这一句话表达出来很多人的经验，就是他的宗教的生活是依靠在一些无常的东西里面，在这个无常的事情上面去安身立命，一旦失去之后，他就会像第八节所说的，但是你一掩面，就是神，我便立刻感觉到失措惊惶。这个都是在诗高867页可以看到的。那接手圣咏病后的感恩歌，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体验到原来神本身，神自身才是人的依靠的所在，就是后面第11节跟12节所表达出来的。第11节，上主请俯听我，上主求你前来助佑我。12节，你把我的哀痛给我换成了舞蹈。12，为此我的心灵歌颂你永不止息。都是表达出来神才是人的一个最后的依靠，最深的依靠，而不是那些无常的东西。今天在开始新的一首之前，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位圣人，他有治病的神恩，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瞎眼睛的人，他能够治愈各种的病症，像不能行动的人，他可以让他们行走，当然瞎子也叫他眼睛可以看得见。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瞎的眼睛的人来到圣人的跟前，圣人就让他的眼睛能够复明。后来这位复明的瞎子就问了圣人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看得到了。他说，圣人，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看得到？这位瞎了眼睛的圣人就跟他讲，他说，我已经看到神了，我为什么还要开我的眼睛呢？这句话他当然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位在宗教方面有很深的跟神密切的结合的经验的人，他怎么样跟神有直接的一个碰触，直接的一个契合，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事情，世界上面的东西，他对他来说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都不是最重要的，他能够完全的接受他自己的一个现状。那对比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圣咏第三十首，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经验，就是神能够成为人的万有，人的所有。那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第二首的感恩的圣咏，我们选到圣咏第32首，也是说圣咏第30首是一个病后的感恩歌。那32首啊，是一个获得罪赦之后的感恩歌，同样是感恩歌，前面是病，生病之后的感恩，32首啊是一个罪赦之后的感恩。在诗高圣经869页，在教会里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圣人叫奥斯定，这位圣人前生犯了很多的罪，后来他的母亲莫妮卡的带导跟关心叫他回头，后来当了主教，当了这个教会的伟大的教父。传说啊，这一位圣人奥斯定在他临终之前曾经命人把这一首圣咏写在他的病床的旁边，可见的这一首圣咏是奥斯定 生前最喜欢的圣咏，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选择这一首圣咏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现在我们在这首圣咏啊，在介绍的过程啊，它的经文原则上我们就依照诗高圣经的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重点，我们留待在逐句解释的时候再提出来。这一首圣咏的文体就是一个感恩圣咏，个人的感恩圣咏，也是教会传统的七首忏悔圣咏的一首，传统的忏悔圣咏，就是第六首，32、38、51、102、130跟143。我们已经看过51首跟130，那今天呢是看32。那这一首圣咏跟其他的忏悔圣咏啊，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是忏悔圣咏，但是这一首圣咏有智慧文学的背景，就是重视训诲教导这一个重点。我们可以从它的第一节或者叫标题就看得出来啊，它的标题是达卫作训诲诗啊。那除了训诲诗这个标题啊，还有在第八节，我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正道啊，就是应走的道路的意思，都提到训诲跟教导，事实上跟智慧圣咏啊，非常的接近啊。要是我们看圣咏第一首，就是所谓的智慧圣咏啊，它里面就提到，像第一节，凡不随恶人的计谋，不插足于恶人的罪人的道路啊，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啊，第二，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显然这首圣咏啊，就是一个指导分辨恶人跟善人的一个圣咏啊。他后面提到的像第二节啊，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这个讲法也是智慧圣咏的讲法啊。在我们第32首啊，也看得到，像第一节啊，我们刚才念的前面一半，后面是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啊。第二，上主不归咎，心中无假期的人是有福的。这种是有福的这个讲法，就是智慧圣咏的一个特征。那除了刚才两个重点，就是忏悔圣咏还有智慧文学的一个特征，第三个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一首圣咏啊，有圣殿礼仪的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公开的祈祷，甚至乎是一种奉献的行为，在里面相随伴的一首圣咏。我们可以特别从它的最后的一节看得出来，像第11节，正义的人们就是你们正义的人们应该在上主内欢欣喜乐，心正的人们，你们应在上主内欢欣踊跃。显然呢，就是一种公开的在圣殿里面的一种邀请，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感恩，一起来分享这个圣咏作者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情。那从结构来说，这首圣咏啊可以分开三部分，就是 ABA 三部分啊，中间的一部分呢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啊。前面 ABA 我们说啊，这第一跟第二还有第三部分呢，其实是跟第一部分互相的对应的。前面的第一跟第三部分呢，其实都提到获得罪赦的幸福，获得罪赦的一个智慧，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再念一次啊，让大家的印象更为深刻啊。大卫作训悔诗，罪恶蒙赦免，国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上主不归咎，心中无诈欺的人是有福的。显然就是表达获得罪赦的一种幸福啊，所以是有福的，很有智慧，也是表达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智慧，认罪的一个智慧啊。那第三部分呢，其实也是一样，针对同样的主题啊。第三部分就是第八节到第十节啊。第八节，我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道路，眼睛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那后面呢、就要不要像罗马一样糊涂，就要不要像动物一样啊。那第十节啊，是提到邪恶的人必要受许多的痛苦，仰望上主的人必有慈爱维护啊。所以啊，后面的这个第三部分啊，还是提到获得这个罪赦的一个幸福跟智慧啊，就是不要像动物一样，人应该啊像动物一样那么糊涂了，人应该遵守，这是第八节。神所指导的道路，那才会得到幸福，不然的话就是痛苦，像邪恶的人啊。那是第十节所表达出来的。那第一跟第三部分呢、中间啊中央的地方啊，就是这首圣咏的主题，感恩。感恩首先是个人的感恩，个人的感恩就是第三到第五节。就在我缄默不语的时期，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啊。因为第四啊，因为你的手昼夜在重压着我，我的力量像在盛夏中而消耗。第五，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没有隐瞒我的邪恶。我说我要向上主承认我的罪孽，你便即刻宽恕了我的罪债。刚才念到的这三节，显然就是一个个人感恩的一个讲法。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他认罪，因为他获得罪赦。那里面呢是有一个过程的，请看第三节，我们再看一次。就在我缄默不语的时期，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没有坦白的去承认他的罪，在这个时候，他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折腾啊，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等等啊，最后啊，他还是向神坦白的承认他的罪，就是第五节啊，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啊。一旦承认了他的罪过，就得到神的宽恕啊。那这是个人的部分。后来啊，第六到第七啊，也是感恩啊，感恩的第二部分。感恩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现身说法，把个人的感恩，就是前面的第三到第五节，把它带出来，要变为啊一个警醒的、警示的、提醒别人的一个现身说法。所以啊，他邀请所有的人分享他这样的经验。像第六节，为此前进的人就是真正的有信仰的人，在困厄的时候都应该向你哀祷啊。然后第七节，你是我的避难所啊，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都是表达出来怎么样现身说法啊，感恩的一个现身说法啊。好，所以这首圣咏啊，可以说它的结构啊是很简单，虽然看起来有十一节，其实啊就是一个第一部分跟第三部分的获得罪赦的一个幸福，跟一个领悟，一个智慧的一个领悟。中央是感恩， 个人的感恩，还要把感恩，个人的感恩推而广之要现身说法。那第三部分呢，还是回到前面的第一部分提到这种幸福跟这种智慧最后啊，也是说这个第十一节看起来啊，好像是跟前面呢、进不去这种结构这种啊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的结构，正义的人们，你们应该怎么样喜乐？其实啊，这个最后的一句，很可能就是表达出来，接守圣咏有圣殿祈祷的一个背景，在圣殿里面的感恩。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祷词你们应在上主内欢心是一个邀请大家祷告的一个祷词好，我们把这个圣咏的文体做了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可以来讨论接守圣咏的一些背景的特色接守圣咏的中心呢，很可能是在第八节我念出来就是我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道路双眼应该就是我的眼睛了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我们在四告圣经啊是用括号来表达出来显然这句话是一个神谕所谓神谕啊应该是在祈祷的时候有神职人员讲出来的也许是一位祭司他用神的一个代言人的身份讲出来所以我们听到是一种第一个人称我教导你这个我当然就是神那他的内容就是要教导恶人应该走的正路还有怎么样可以得到罪过的宽恕这种的大恩大德所以我们可以说接守圣咏啊要是以这个神谕为中心的话它的背景就很清楚了。就是它表达出来一个悔改获得罪赦的人在教会团体跟前分享他的喜乐。就像第一跟第二节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两次都提到这个讲法是有福的。这个讲法就是很有福气了表示出来他的喜乐。那后面提到他个人的经验好像是报告他的经验第三节到第五节报告他怎么样从不肯认罪说缄默不语到认罪。后来不单是自己报告还要指导别人就是第六第七节就是感恩的现身说法。要指导别人表达出来最后啊是个感恩的一个情感恩之情向神的一个表达。整个的过程啊可以对比圣咏第五十一首圣咏第五十一首就是达味王的认罪忏悔的圣咏里面第十五到十七节我念出来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天主我的救主求你免我血债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正义原文是正义上主十七我要求你开启我的口唇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其实啊，就是这一首圣咏提到的整个十五到十七节的这个重点呢、完全把它描写出来在这个圣咏第32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